段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旧约耶利米书46章。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感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在这里就注意到哈，神向着以色列民，他就呼召说：“雅各，我的仆人啊，或者说我的仆人雅各啊。”我们中国人常常是说提纲挈领。或者说我们说纲举目张，就是说那个主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读经的当中，你要抓住这个主题的话，那后面的话都解开来了。那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神向着以色列民的这一段的话的里边，那个纲就是这第一句话，说雅各我的仆人啊，或者说我的仆人雅各啊。如果没有这句话的话，那后面的那这几句话那都是关闭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在这个我的仆人雅各啊，这后面是有三句话的。第一句话就是在27节那里边就说我要从远方拯救你。那第二句话就是在28节那里说我要与你同在。那这前两句话都是神向着他的百姓以色列在那里说平安的话，在那里说信心里边的话。但是我们注意到还有第三句话，那就是在28节的末尾那里，他告诉他的百姓说我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句话如果我们严格的来讲，我们照着原文的意思用准确一点的中文，就是翻我倒要从宽的来归正你。因为这个惩治这个话哈，它是在100多年前的中文翻译的。那个时候哈，我想我们说中文的习惯和今天有一点两样。那我们按照比较好的那个中文讲，应该是这个惩治应该是管教，或者说是归正。如果小孩子他有事情做错了，那大人呢就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回到一条正路上来。这个是这个话的意思。那英文的翻译是非常准确的，那中文的翻译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说我要管教你，万不能不罚你。这一句话是讲因为在你的中间有不清白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个第三句话。他里边讲，他说我要归正你。为什么我要归正你呢？因为在雅各，在这个做仆人的雅各的中间有不清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我们讲，虽然在神的恩典的里边，神向着他的百姓是说平安的话，是说信心的话，但是在他荣耀的旨意的里边，雅各是要受管教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是读这段的圣经我们要注意到的一点。然后我们再来读一处的圣经，是在诗篇的第123篇。诗篇123篇，我想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段的这个圣经。那么是1到2节。 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我们常常以为做仆人不外乎就是要奋力的来为主人做工，因为他是做仆人的嘛。但是诗人他在祷告的里边，他就讲到一件事情，说到我们做耶和华的仆人，有一件最要紧的工作，就是看，啊，不是手，是眼睛。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是讲到做神的仆人，他里边的那个生命的性格。那最后的一处，我们来看在罗马书的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的十六到二十三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那保罗他就在罗马六章里边，他就讲到重生得救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他是做成了一个地位的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地位的改变，我们想到我们从前是浪子，我们现在成为神蒙爱的儿女，这个话是不错的，这是真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在罗马六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他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地位的转变，就是我们今天成了神的仆人。那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圣品阶级的错误，所以呢，神的仆人呢就成了少数人的一个头衔。所以弟兄姊妹，若是在这种的错误的观念的影响的下面，那么就会觉得做神仆人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是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只要做神儿女，我就已经足够了，我只要永生，我就已经足够了。就像有的弟兄姊妹就讲，我只要能够将来在天堂的门口做一个扫地的，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跟这些的弟兄姊妹讲，天堂门口没有这个 job position 的，没有这个位置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误解，我们历世历代的，我们总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圣经在这里，保罗他是告诉我们说，这一个地位的转变，我们以前是做罪的奴仆的，但是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成了神的奴仆，我们成了义的奴仆，我们成了他旨意的仆人。这一个转变不是少数人的，是给每一位蒙恩得救的神儿女的。所 所以这个我们是读经的时候，我们注意神向着我们的心意。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自己献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有聆听的耳朵，也愿圣灵的恩膏你今天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凡事我们都能够住在恩膏的教训的里边。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向我们说话，你的仆人静听。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读过耶利米书，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旧约的圣经的里边是一共有十七卷的先知书，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是有五卷的大先知书，有十二卷的小先知书。那么分别呢，是从十六位先知他们所传讲的信息的里边是记录下来的。那么其中呢，是记录到耶利米先知所讲的信息，所传讲的信息是有两卷书，一卷叫做耶利米书，一卷叫做耶利米哀歌。所以我们说是十七卷的先知书，十六位的先知。那如果我们是不照着旧约圣经里边先知书的这个排列，而是照着这十六位先知他们所生活的年代，他们的服事的那个历史的年代，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前后大约就是有四百年的左右。我们就会发现说，先知他们蒙召，他们受感而说话，是和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有直接关系的，弟兄姊妹，那就是被掳。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的把十七卷的这个先知书啊，我们分在三个历史阶段的里边。第一个是被掳之前，那么第二个是被掳之中，那么第三个历史阶段就叫做被掳归回。那这个我们都是熟悉的，我们读过旧约的圣经，我想弟兄姊妹都是熟悉的。那么耶利米书是属于被掳中的那个历史的阶段，因为先知耶利米他是耶路撒冷城遭难的，他是亲眼的那个见证人，所以他就在耶利米九章一节的里边，他有一句话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因为他亲眼的看见圣城和圣殿是怎么毁在巴比伦人的手里的。那么我们这个前面读经的弟兄们就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哀歌是先知他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外，他看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放火烧毁了圣城，他屠杀了圣城里边的居民，掳走了南国犹大的居民，然后呢，他把圣城就这个圣殿就一把火烧了。就在这个火光的当中，先知的祷告就是耶利米哀歌。所以我们说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在被掳中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那一位先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还有其他的十五位的先知。虽然在这个四百年的历史的里边，那我们就看见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他们两个国家是经历是不同的，他们面对的环境也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因为北国它是受到亚述的这个威胁，而南国的逼迫呢，它是主要是来自于埃及和这个后来的这个巴比伦。那北国呢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他们拜金牛犊，而南国呢是爱世界，他们常常的是去埃及是去寻求帮助的。所以我们看见北国和南国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环境和背景是很不一样的。而且这十六位的先知他 他们彼此前后生活的年代，他们的服饰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和这个以赛亚，他们当然都是南国的这个犹大人。那么我们若是认为他们如果是蒙召做先知，那就理所当然的应该留在南国做先知，那么我们就错了。因为有一位先知叫做阿摩斯，他也是南国的犹大人，但是他蒙召做先知却是到北国向神的百姓去说话的。先知俄巴底亚和耶利米生活的年代相差差不多是200年，而耶利米又和先知马拉基的那个年代相差又是差不多200年的这个时间，前后加起来40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400年是一不短的一段的历史的时间的里边，会有许多的事情发生，是很不相同的前后。我们从这个先知的信息里边看见，这一段400年的历史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以色列他们不但是经历了亚述，他们经历了埃及，他们经历了巴比伦，他们经历了波斯，所以他们在这个里边，甚至先知但以理的异象还看见波斯以后的希腊，还看见希腊以后的罗马。所以我们看见这400年的历史不是一段平平淡淡的那一段的历史。但是稀奇的很，这一段的历史虽然是变化很大，我们看见先知信息这17卷的先知书，它的信息从头到尾的主题是一致的，所以神的话是超越我们人生的那个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所以神的话是超越性的。先知书的主题就是3个要点：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那么换一句话，也就是说，以色列他们在地上的经历，无论他们是繁荣昌盛也好，他们是亡国被掳也好，他们是被掳归回也好，都是因为神向着他们的旨意，神向着他们的工作和神向着他们的应许。所以做以色列百姓的，他们和列国的人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必须是把地上的经历放到天上的宝座那个旨意工作和应许里边看，要不然的话，以色列他们的前途一定是死路一条，他们的命运那就不过是和地上列国的兴衰那就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先知书信息的那个主题，以色列的前途从来不在亚述，不在埃及，也不在巴比伦或是波斯希腊罗马的手里，也不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而是在神的手中。没有一天，没有一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情，不但是在这400年里，从他们进到迦南的第一天第一步的时候开始，没有什么事情是例外的，是突发的，是偶然的。我们今天看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看疫情的高高低低，我们都觉得是突发的，是偶然的。怎么一夜之间好像这么多的人就感染了，好像一夜之间怎么一下子又不见了，我们觉得这 这个事情都是突发，是偶然的。那么这些的这个环境就影响到今天我们做决定，所以我们的决定是跟着环境高高低低的。环境高高低低，我们的决定，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也都是高高低低的，我们的心情也是高高低低的。但是在先知书里边，神向着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是因为我的旨意，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因为我的应许。我们的人生是在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的下面。我们都知道，在先知书里边预言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和归回的信息最丰富的、最明确的、最集中的一卷书，那就是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他是生活在主前差不多是740年左右的那一位。那么而波斯王古列将军他要下诏叫被掳的犹太人归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么是在主前的538年。那740年到538年，两下相隔差不多是有200年左右。那么据说古列将军呢，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人。那他为自己恩准被掳的犹太人回归圣城，他就把他自己看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一位。确实是很少很少在历史上，尤其是在那一个地区，比如说亚述、埃及、巴比伦，甚至是在波斯的这个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君王是可以允许他手下被掳来的臣民再回到他们的出生地的，是很少的。所以波斯王古列将军他是非常非常的自大，他认为他就是千古一帝啊。所以他对周围的人讲，他说你看我是何等仁慈的一位君王，我居然可以下令叫犹太人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而且他们不是说就人就这么回去了。波斯王古列下令就是把巴比伦所掳来的圣殿的那个金银的器皿，他对那些被掳的犹太人讲，你们都带回去。那么目的很明确，你们带回去的目的是为了重建圣殿。这是古列王看他自己，他认为自己是名垂青史的一个伟大的君王。那么这个时候在他身边就有一位熟悉旧约、熟悉以色列历史的这个书记官，他就提醒古列将军说，你确实是名垂千史、名垂青史的那一位君王，不过不是在你身后，是在你生前。那么这位书记官他就把以赛亚书45章先知的预言就指给他看，有关古列这个人和这个人要向着被掳的以色列民要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早在他出生前的200多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已经清清楚楚的预言了，连名字都是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需要从先知的信息里边我们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无论从个人也好，从团体来说，我们一切的精力必须是放在神的旨意、神的工作和神的应许的下面。在以赛亚55章9节那里就有一句话讲，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地上是有一个经历， 但是地上的经历是在乎天上宝座的那个旨意、那个工作和应许。当年巴比伦的逼迫临到南国犹大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着以色列百姓说明他的旨意和工作是要把他们带到巴比伦去。因为我们前面读到了在耶利米书四十六章的时候，神要归正雅各，因为在雅各的中间有不清白的事情，在雅各的中间有罪的事情，所以神要归正，神要洁净他，神要管教他。那么神已经把这个计划借着先知耶利米，不是一次，我们去读先知耶利米书的时候是一而再再而三先知告诉犹大的百姓的。无论他们中间有人是跟着假先知是死守这个耶路撒冷城，或者他们是很多的人他们当时就偏偏不去巴比伦城，他们逃到埃及去，他们就说我们到埃及我们一样是可以活命的。但是历史向我们证明说，最终整个的南国犹大还是被全体的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事实历史证明说，犹大的前途是从巴比伦开始，被掳归回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不是从这个埃及开始的。那么等到七十年过去以后，他们要归回的时候，那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觉得，那是那些从耶路撒冷被掳来的人才是最有资格归回的人，因为哪里来哪里去吗？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认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古列将军他是下了诏书回归，对于犹太人来讲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因为被掳来巴比伦的那些犹太人早已经七十年的当中已经被埋在巴比伦的黄土里边。但是神的工作常常是叫我们跌破眼镜的。被掳的是父亲，归回的却是儿子。那些在巴比伦出生的新一代人，不管从哪方面我们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从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出生地是在巴比伦，他们第一句话听到的是巴比伦的话，他们受的教育是巴比伦的教育，他们的工作是在巴比伦城，他们所有的前途都是在巴比伦。从他们的出生地要回到一个对他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圣城和圣殿，那是极其不合情理的事情，放到今天的地上经历的那个历史的里边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你说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被掳归回就坐在这些人的中间。以斯拉记一章那里就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不是古列要应验这个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是神自己要应验他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然后他后面讲，也激动了犹大和便雅悯人的心，不是他们自己热心热肺的要回到这个他们根本没有见过的那个圣城那个圣殿去，而是耶和华激动了所有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旨意、神的工作、神的应许是我们在地上一切经历的开始，也 是过程，也是总结，这就是先知书的主题。那今天我们面对新的一年，我们不管是疫情也好，美国的政治前途也好，教会的见证，个人的生活也好，实在是前面充满了太多的不可知、不可预测的那个挑战。我们到底是站在地上经历的地位，还是站在天上宝座的地位，我们来展望新的一年？这是我想借着先知书的信息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如果站在地上经历的那个地位，我们来看前面的前途的话，你连明天都是不能预测的。明天这个疫情到底有多厉害，到底是上还是下，今天有谁能够预测？就是 CDC 的最高的那个领导，他也是不能预测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但是我们站在天上宝座的旨意和工作和应许的里边，我们就知道明天我们该做什么。所以我们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我们展望新的一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上面？耶利米书46章27到28节是神打发先知，那么就是要把他心中的这个旨意和工作和应许就说给以色列的百姓听，但是他们必须先恢复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地位就是神透过先知耶利米的呼召给他的，给他们的，就说我的仆人雅各。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当时以色列人那个刚硬那个悖逆的光景，因为当时这个巴比伦大军压境啊，这个南国这个犹大从上到下都是充满了混乱，这个是在动乱的环境的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办，大家都在出主意，结果前面是50条100条的路，没有人知道在这么多的路当中哪一条路是一条活路，哪一条路才是得生命的路。他们看不见前面的路，那先知的信息起先是叫他们开城投降，那么以至于神可以就在以色列，就在南国的犹大为他们存留余种。这是先知以赛亚看清楚的一个事实，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中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为我们存留余种。所以先知的信息先是呼召他们，说神的心意是让你们这么做。虽然他们这么做是失败了，但是以色列的敬拜不会失败，因为圣城还在，圣殿还在。巴比伦军队起先开给这个南国犹大的条件是，只要你投降，你就可以保住，你们就可以保住耶路撒冷城和圣殿。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他们没有站在仆人的地位的上面，他们离开了那个地位。就像我们刚才交通到的，你一离开那个地位，你前面一定是死路一条的。他们觉得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路我们还可以选，我们可以自己抵抗，我们有能力，我们的马还是力气大的，我们的腿还是可以跑的，我们南边还有埃及，我们是可以去寻求帮助的。所以一离开那个做仆人的地位，他们就死路一条，他们失去了第一次的机会。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神再差遣先知耶利米向他们说话，说你们放弃抵抗， 你们不要逃跑，不要跑到埃及去，你们接受这个被掳的事实，把城门打开，让巴比伦人进来。圣城圣殿，或者我们照着刚才讲的以色列的敬拜，仍然可以在你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可以得以保全。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他们又拒绝了。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神在耶利米书四十六章讲到远方的拯救，讲到他的同在，讲到他要在雅各家所做的工作的时候，神先要呼召他说，你要回到那个地位，就是雅各我的仆人。他们拒绝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那个地位，他们不但是拒绝了，他们因此看先知耶利米是敌人在南国犹大中间的那个内应，那个奸细，所以他们就把耶利米，要不呢就是把他关在牢里，要不呢就是把他下在淤泥坑的里边，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你不要再开口说话了，强逼他闭嘴不传神的旨意。他们不但是拒绝了先知，他们拒绝了说话的神自己。这个就叫做仆人拒绝了主人。最终以色列南国犹大是落在彻底失败的境地的里边，不但是百姓被掳巴比伦，那么连圣城和圣殿都被毁坏。当他们落在一个一败涂地的那个境地的里边，如果他们能够痛定思痛，他们能够回想自己是怎么失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真是巴比伦太强大了吗？今天许多的信主的儿女们，是神的儿女们，他们在回顾那一段的历史的时候，不也是那么说的吗？我们受那些这个人文历史学家的影响，说以色列的失败是因为巴比伦太强大了，不是的。我想如果他们真是能够痛定思痛的话，他们一定能够想起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的呼召。耶利米四十六章二十七节，神说，我的仆人雅各。这是以色列失败的根源。什么时候以色列在神的面前离开了这个地位，什么时候他们就一败涂地，他们一定是落在失败的里边。这个是圣经的历史和以色列的历史都已经反复证明的这个事实。这个不但是以色列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教会的历史。雅各做仆人是以色列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保罗他在罗马六章二十二节对我们说，他说，岂不知你们是因着爱子的宝血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地位。虽然以色列的历史会过去，但是这个地位在神儿女的身上是永远不会过去的，而且还要一直的持续下去，直到我们的主来。我们的主来不但是神的儿女们要聚集在他的宝座的面前，还有他忠心的仆人要来见他的主人，要来见他们的主人，说讨着他们主人的一句话，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些历世历代跟随神的人，像亚伯拉罕，像雅各 各、约瑟、摩西、大卫，那他们当然懂得，他们懂得的什么叫做做神蒙爱的儿女。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更懂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因着爱而做仆人的。所以在旧约的里边，神把这些人称作为我的仆人，这句话里边是有神心中那个深深的意思的。那个逼迫教会的扫罗，在大马色的城外被大光扑倒以后，他就写信给各地教会的弟兄姐妹，上来第一句话他就讲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他当然是蒙神蒙爱的儿女，他当然是蒙恩得救的，蒙恩的这个人。但是他没有说，他所说的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那么这个仆人和耶利米书这个46章里边，那么讲到雅各我的仆人是同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是成为神蒙爱的儿女。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事实，这是我们在主的救恩里边的那个地位。在先知书的里边，以色列的名字，他除了叫雅各以外，还有许多的名字。这许多的名字的当中，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以法莲，这是一个浪子的名字，这是一个失望的名字，这是一个羞辱和败坏的名字。但是虽然以色列败坏，他们仍然不失去在神的眼中是蒙爱的儿女的那个地位。在耶利米31章20节那里，神仍然呼喊那个败坏的雅各以色列，他在那里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是常常跟不上那个做神儿女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要泄气，我们不要受仇敌谎言的欺骗，因为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这个地位它是在基督的宝血的里边，一旦做成就永远不改变的。我们是神蒙爱的儿女，但是我们就难道因为我们做了神蒙爱的儿女，我们以为神全部的旨意、工作和应许就已经到头了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耶利米书就不必有46章的那一句话，他呼召以色列说，我的仆人雅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不但是做儿女，我们得救也是做仆人。做儿女是我们在主的救恩的里边的地位，做仆人是我们在主的旨意和工作里边的那个地位。我们今天是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说我们凡事都要寻求主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主在教会身上的旨意。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愿意看见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能够照着他的应许，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成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知道吗？我们如果是这样展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和耶利米书46章是一样的。在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看见远方的拯救，他们要把握那个神与他们同在的那个确据，他们要知道他们今天一切的经历是神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制作，是为着他们的好处。 但是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前提是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要重新的再站到做神仆人的那个地位上去。我们今天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到底是站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有没有站到神仆人的那个地位上？这是我想借着先知书的信息，我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做神的仆人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重要？做神的仆人有神的旨意，因为他的旨意是向着他的仆人来显明的。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媳妇的那个故事，当亚伯拉罕有这个心意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旨意，他不是在家里随便捞一个人来说你们就往远方的巴旦亚兰去，你只要给我儿子娶回一个媳妇来就可以的，不是的。当亚伯拉罕有这个心意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心意托付给他的老仆人，他叫他的老仆人把手放在他的大腿的下面，因为他知道只有仆人才是主人的心意可以托付的那个人。所以做仆人是有在主的旨意的里边，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躺在父神的怀中，我们可以撒娇，我们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只有做仆人的才能够知道主人的意思。第二，做仆人的他是这个我们再讲一个例子，那就是让我想到是在以赛亚的六章，当先知他在看见那个异象，他看见耶和华的荣光这个充满了圣殿，看见神自己就坐在高高的那个宝座的上面，先知忽然间他心里明白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他要站在一个对的位置的上面，坐在宝座上的神才会向他说话。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就在神面前，在以赛亚的六章，他就对坐在宝座上的神他说了一句话，主你说仆人静听，他没有说蒙爱的儿女在这里静听，他说仆人在这里静听。若是一个人他能够站在仆人的地位，主人的心意向他是敞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站在仆人的地位对我们展望新的一年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确实是已经站在蒙爱儿女的地位的上面，这个地位是永不改变的，但是今天我们有没有站在仆人的地位，对于主的心意能不能够在教会通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离开那个地位，我们前面是没有什么好展望的，我们只是跟弟兄姊妹讲环境怎么变我们就怎么变就是了。我们只有站在仆人的那个地位，我们才知道主人要在他的家里边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能够对主人说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仆人不但是知道主人的旨意，仆人还是在爱中。我们知道在出埃及的二十一章那里，摩西的律法就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做仆人好像是这个很劳苦愁烦的，好像是有重担的，以至于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越服侍那个眉头就皱得越紧。我们总觉得我们做仆人，我们是在奋力的做工，我们是在背着重担，但是我们回头去一看出埃及二十一章，在摩西的律法，在这个神像摩西在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仆人呢，他们只要做六年，到了第七年他们就可以 完完全全的自由了，主人是不能强留他们的。但是在这里，出埃及的二十一章说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仆人，他舍不得主人的恩典，他舍不得主人家的那个丰盛，他愿意因爱把自己献给主人，他愿意因着那个主人向着他的爱和他向着主人的那个爱，他对主人说，我不再离开你，我要永远的在你家中做仆人。这个时候他的主人就要把他带到审判官的面前，用锥子穿透了他的耳朵，他靠在门框的上面，这个锥子穿过他的耳朵。出埃及二十一章在那里说，他就永远在主人的家中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心意的当中，仆人是充满了爱的故事，做仆人是爱的故事，做仆人是爱的选择。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不是在神的面前做仆人，而是把自己献给神来做仆人。我们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那这个耶利米后边的话我们就不再继续交通下去了，但是我的负担是在新的一年里边，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回到那个地位的上面，把我们自己献在主的旨意、工作和应许的里边，我们全体都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做仆人，愿他的旨意和工作都能够得以成就，叫他再来的时候，他的家能够讨着他的欢喜，能够讨着他的喜悦。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主你说在我们中间的话真是能够成为我们里边的生命，因为这在乎说话的主你自己，若不是耶稣的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为主的。主，我们实在是做仆人的，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也把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为着你过去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我们配不上，虽然我们不够，但是主你仍然向着我们有恩典，我们也为着前面的路，我们仰望主你扶持的恩典，叫我们在新的一年的里边，我们能够照着主你的旨意，我们奋力的奔跑，我们能够做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你，靠主耶稣的圣名祷。